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起学习你的话语，就愿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借着学习你的话语能够认识到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又愿意承认自己尽管蒙了你的恩典，却在平日的生活中对你常常是三心二意的。就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勇气有能力胜过自己的罪，帮助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帮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有基督的样式。也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首先，让我们来用起应的方式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今天的正道经文是以赛亚书的1章7到20节，旧约以赛亚书1章7到20节，以赛亚书在旧约中间的位置。由我来读单数节经文，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经文。以赛亚书1章7节，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面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祷告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诸侯，必变为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在详细的讲解今天的正道经文之前，我先提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下周有一个在美国很受欢迎的节日，是什么节日？万圣节。随着万圣节的临近，我们会在微信的朋友圈中会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会转发一些关于抵制万圣节的文章，比如说为什么基督徒绝对不能庆祝万圣节，让你的孩子远离万圣节等等。这些文章非常好，它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万圣节的来龙去脉和其中的异教元素。很久很久以前，生活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地区的凯尔特人，他们认为在秋分到冬至这段时间的终点，也就是今天我们大概10月31号前后，他们认为那一天是人间和阴间 最接近的时候，为了防止阴间的邪灵会伤害到自己，他们就在这一天把自己和自己的房屋都装扮得阴森恐怖，和鬼一样，认为这样就可以迷惑邪灵。等到基督教传到这些地区的时候，罗马教会为了尽快同化当地的异教风俗，就也把这一天作为节日，举行特别的聚会，会在那天晚上守夜禁食祷告，来纪念教会历史上的圣徒和殉道士，所以称这天为万圣节前夜。但是今天万圣节在美国大受欢迎，已经变得完全的世俗化了，已经完全变得世俗化。过这个节日的绝大多数人，既不相信这个世界有魔鬼幽灵的存在，也不是为了纪念圣徒。那么他们是为了什么呢？大人往往是为了哄小孩子开心，商人往往是为了卖糖果赚钱。据统计，就商业价值而言，万圣节已经是仅次于圣诞节和感恩节的美国第三大节日，就商业价值而言。而糖果的销量更是远超全年的其他任何时段。那么很奇怪，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单纯为了花钱而存在的节日，为什么受到那么多人的追捧，那么多人喜欢它呢？让我们去拨开那些表面的现象，去深度的思考一下人们心中的动机，看一看人们究竟是为什么喜欢这个节日。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先缩小一下这个问题的范围，大家想一想，是谁真正的喜欢万圣节呢？商人并不喜欢这个节日本身，他们只是喜欢在这个日子赚钱。大人呢，也谈不上喜欢这个节日。对成年人来说，有假期就是好节日，没有假期就跟平时一样。那么是谁真的喜欢万圣节呢？是小孩子，对，大家说的对，是小孩子，是那些在这个日子会穿上各种奇装异服，然后装扮成各种各样的角色，挨家挨户去敲门要糖的小孩子，是他们全身心的沉浸在这个节日的气氛里面，是他们真正的喜欢这个节日。那么我们进一步的思考，相对于其他的节日，为什么小孩子格外的喜欢万圣节？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有糖吃是吧？我想了好久，大概除了吃糖，应该还有三个原因。首先，在万圣节这天，小孩子可以把自己装扮成他们最喜欢的角色，就是成为那个一直期待中却总也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自己。在这天，男孩会把自己装扮成超人、钢铁侠、蜘蛛侠，女孩会把自己装扮成精灵或者公主。在万圣节，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自己打扮得很酷，可以短暂的成为一个梦想中的自己。甚至就连那些看到他们的人也会指着他们说，看超人，看那有个公主。在这一天，这些小孩子可以短暂的品尝成为梦想中的自己的快乐，这是第一点。其次，在万圣节，小孩子可以活出一个真实的自己。不给糖就捣蛋这个口号，只有在万圣节这一天才能喊得有底气。如果我们想想，在平时的话，要糖多半会被大人所拒绝，捣蛋呢，那基本上只会换来一顿胖揍。但在这个日子，在面具之下，小孩子敢于毫无恐惧的彻底的宣告他们内心中最真实的想法，我想吃糖，我不想守规矩。最后，在万圣节里，大家见过一个小朋友孤零零的敲门去要糖吗？也很少。这基本上这个场面只会在恐怖片里出现，现实情况都是小朋友成群结队的去要糖，人群中带头敲门喊得最响的永远往往是那么几个人，但到最后人人都能拿到糖果，人人都能拿到糖果。 所以我们看大多数小孩子他们过万圣节，他们并不关心万圣节的来历，他们只是把这一天看作自己生命中一个美好的时刻，因为在这一天他们可以成为期待中的自己，因为在这一天他们可以活出一个真实的自己，因为在这一天他们能够经历在群体中被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万圣节这个日子这个节日非常的世俗化，但这些小朋友过万圣节的动机却不是物质的，是他们属灵上的需要。其实是，但是这让我想起加尔文的那句话，人因为按着神的形象被造，他们的心里本来有着对敬拜的需要，本来有着对属灵上的渴望，本来有着对至高者敬拜的需要，但是人的罪会扭曲人的这种需要，所以把人心变成了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人明明有着属灵的需要，却因为罪的扭曲，自己制造偶像，从偶像中来寻求满足。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当小孩子成为了成年人，我们会发现万圣节不再会令他们感到兴奋，不再会令他们感到兴奋，因为残酷的现实和对人性的了解会使这些小孩子逐渐地意识到，他们在万圣节所经历的短暂的美好不过是美丽而虚空的谎言。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无法成为期待中的自己，很多梦想注定是无法实现的，没有人能够活出一个完全真实的自己。小孩子们只在万圣节这一天戴上面具，而成年人却需要365天天天戴着面具。在这个奉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社会中，人们很少能够感受到在群体中被祝福，反倒读书的时候就要在群体中去竞争，工作了就要在群体中去厮杀。所以对万圣节这个文化的反思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人类灵魂深处三个深刻而真实的属灵需要。但是万圣节既不能满足也无法真正解决这些需要，只有福音才能真正解决这三个需要。福音把我们从罪的奴仆买赎成神的子民，没有比这个更好更值得期待的身份了。福音使我们从此能够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不再随从这个世界的辖制，自由地活出我们该有的样式。福音也把我们招聚到教会中，使本来没有血缘关系的我们因为同连于一位元首耶稣基督而联络成一，互为肢体，从此成为一家人，并在群体中操练成圣，预备自己进入那幕后应许中最大的祝福中去。万圣节揭示了人们心中的属灵需要，而福音就是这些需要的救赎。这个视角下，万圣节就变成了一道选择题，要么在这个节日中用谎言和幻觉去编织一个美丽的梦，但当夜晚过去的时候，去面对梦想破灭的煎熬；要么就去真实的面对这些需要，并且知道福音才是唯一的出路，就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下，靠神的恩典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最终在耶稣基督里经历一切的丰盛和满足。两套解决方案，我们看到了两套解决方案，一个既不治标也不治本，另一个标本兼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这么简单的选择题，按理说任何人都会选择福音中基督里的标本兼治，但事实上因为世界的迷惑，因为人罪性的驱使，人往往就是连这么简单的选择题也会选错。两条道路带来两种命运，这个戏码在人类的历史上，尤其是选民的历史中一再的上演。 不断地试炼着我们的信心，考验我们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中追随真神的心智。上次以赛亚书的讲道，我们看见在乌西亚作王的52年间，犹大这个国家外部和平安定，内部繁荣富强。他们这样经历神的恩典，却因为自己的成绩和骄傲，从国王乌西亚到平民百姓，从上到下活得越来越远离神。于是神借先知以赛亚的口，在犹大人平日最关心的三个问题上，家庭、健康和产业上做比喻，去警告他们。神的本意是让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如今他们却活成了犯罪的国民，罪孽的百姓，在神背后做起了外邦人，不但不能荣耀神，反倒在世人面前羞辱神的名，成为败坏的儿女。神说他们现在的属灵健康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不是头疼脑热那么简单，而是战争中那种血腥可怕的致命伤。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的1章7到9，我们再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以赛亚书1章7到9，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面前被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第七节，神用犹大人的产业做比喻，说明他们当下的属灵光景，就如同荒凉的土地、焚毁的城邑。如果他们再不悔改，那么他们的属灵光景将在神的管教中变成现实，他们现在安居乐业的土地将成为荒场，他们引以为豪的坚固城要变为荒凉。因为不熟悉希伯来文，不熟悉旧约，我们看到这段文字可能看看就过去了，但对于熟悉摩西五经的犹大人来说，这里的字眼可以一下子就令他们想起进入迦南之前神与他们所立的古老圣约。在利未记的26章33节，在利未记的26章33节，在进入迦南地之前，神曾经警告过以色列人，神曾经警告过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听从神，行事为人反对神，会发生什么事。在利未记的26章33节后半部分，神警告他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城邑要变为荒凉。更绝的是，以赛亚书1章7节倾覆这个字眼，在以赛亚书之前只出现过一次，它是出现在申命记29章33节。在申命记29章33节，神把倾覆这个字眼用在了他倾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事件上。这个信息真的令人震惊，神竟然说他会像倾覆罪恶之城索多玛一样，倾覆那座曾经象征着他与选民同在的圣城耶路撒冷。这警示我们，即便作为神的子民，正活在神的恩典中，我们也不能在恩典中得意忘形、任意妄为。因为神的圣洁与公义，有时使他对选民的管教，有时使他对选民管教的严厉程度，看起来丝毫不亚于他对外邦人的审判。第八节说，现在的耶路撒冷就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 什么意思呢？被围困的城邑好理解，什么叫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呢？当时的人在收获的季节，由于觉得时间宝贵，为了抢收地里的庄稼，不想因为每天往返于家和田地之间而浪费时间，就索性直接在田里或者是在葡萄园里搭起临时的茅屋和草棚，就睡在里面，等到收成的季节一过，这些茅屋和草棚就被撂在田里，没有人管了，经过风吹雨打自己就倒塌了。所以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其实指的都是同一种状态，指的是犹大人当前风雨飘摇、摇摇欲坠、令人绝望的属灵光景。第九节，以赛亚暗示我们，神完全可以灭绝悖逆的以色列，就像他对索多玛、俄摩拉所做的一样，但他没有选择对他的子民这样做，这并不是因为神软弱，而是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在人之上有绝对的主权，纵然神的子民软弱，纵然神的子民失信，纵然神的子民背约，但神总是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在国王乌西亚的时代，犹大国民生活虽然安定富足，他们的信仰却冷淡败坏，这对今天的我们也是一个警醒。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活在神的恩典中，在今生可能会经历许许多多来自神的祝福，但如果我们只是喜爱这些祝福所带来的世上的快乐和满足，却不真正的爱那位赐恩典的神，那么这些祝福就不再是一件好事，反而成为我们的偶像。一样事物，即便它再美好，但如果它只能为我们提供短暂的快乐的话，却会削弱我们与神之间的永恒关系，那么它就不再是祝福，而是咒诅。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以赛亚书的1章10到1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便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第十节与第九节的关系很密切，过渡也很自然。犹大的官长、神的子民，此时此刻在神的眼中，就其败坏程度而言，已经与索多玛、俄摩拉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犹大人从以赛亚的口中听到这番警告和指责，犹大人的反应会是怎样的？他们会立马把自己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过犯，开始悔改吗？不是的。我们可以联想一下，在耶利米书的七章，在耶利米书的第七章，当神借先知耶利米的口去谴责 犹大人信仰的败坏时，犹大人当时是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七章四节，犹大人会指着圣殿大声的向先知吼叫，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会不服气，他们会说，在律法中凡耶和华所规定的该献的祭，我们一样也没少献，该守的节我们一次也没少守，我们天天还祷告呢，该做的都做了，凭什么说我们不敬虔？你看不到我们圣殿的献祭吗？你看不到我们这些仪式中对神的敬拜跟奉献吗？但是在以赛亚书的一章十到十五节，神就借先知以赛亚的口戳穿了犹大人的真面目。神说，你们献的祭我觉得恶心，你们守的节我觉得多余，你们的祷告神觉得不堪入耳。面对神这样的反应，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献祭、守节、祷告，这些原本都是神在律法中吩咐以色列人、犹大人要做的事情，为什么神现在却不领情，向犹大人问罪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了呢？其实问题的根本不在于犹大人所做的事情上，而在于犹大人自己本身。不是他们少做了什么或者做错了什么，而是他们做这一切的时候，他们的心出了问题，他们的心出了问题，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想一下，律法的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神颁布这些律法的目的，规定了详细的事情，是为了让犹大人、让以色列人一条一条守着这些，靠行为来得救吗？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律法是为了显明神的属性，律法是为了显明神的属性，是为了帮助人知道神的心意，是让人们通过在律法的实践中看到自己其实完全无法遵行律法上的事情，因为人是有罪的，是不完全的，靠自己人永远无法满足神在律法中圣洁的标准。神设立律法是帮助人知道自己的罪，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全无能力。神也是借着律法想把人带到他自己的面前，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神更是要借着律法，在人看到自己全无能力，回转来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他的救赎者面前的时候，就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顺服下来，愿意让神来掌管，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律法的标准去活一个圣洁的生命出来。律法不是为了让我们靠着遵守、靠着行义、靠着自己的功德来得救的，律法是为了显明神的属性，是为了说明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把我们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带到我们的救赎者面前。因此，尽管犹大人在律法的一切表面文章上做足了功夫，但是他们的心却远离神。他们献祭 却从不思想神的属性，他们守节却从不省察自己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成为虚空和枉然。所以我们再回头仔细的来看以赛亚书一章十到十五节神这番长篇大论的指责，对选民的指责，真的是非常的严重。神看到那些在他圣会中一本正经守着严肃会的人，在平日的生活中却仍旧作恶，却仍旧活得跟世人一样。神说这些人与其这样，还不如压根儿就别进到圣殿中来。神说这么重的话，神用这么极端的表达，是要抛弃他的选民吗？神不给人，神不给人悔改的机会吗？绝对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神与他子民之间关系的亲密，使得神的话爱之深言之切显得特别的重。神希望他的子民在软弱中能够及时的意识到自己的罪，及时的警醒悔改，及时的承认自己的软弱不配，及时的承认自己的不圣洁，而来到施恩的主面前，去依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力量，活出一个合神喜悦的人生来。神在这里面极其严厉的警告，也令今天的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属灵状态。信主久了，我们与神之间是否已经不再是那种最初的那种鲜活的火热的关系，而只是成为了生活中的一种惯性呢？为什么有的时候信主信着信着就会慢慢越来越懒惰，慢慢越来越冷淡，慢慢越来越靠着惯性跟习惯来去信呢？因为人的罪，因为人一旦不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他的罪就会又在心里发动，使人不再敬畏神，而去关注担心人的看法。因为外在的宗教行为是容易量化的，外在的宗教行为是容易量化的，而内心的信仰实质是难以被外界所觉察的，是难以被外界所觉察的。比如别人能看见我们一年去了多少次教堂，却难以判断我们自己心里是否真的爱神、敬畏神、渴慕神。别人甚至可能知道你一年奉献了多少金钱，却难以衡量你爱邻舍的程度。久而久之，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就可能就会像犹大人那样，在那些外在的可见的宗教行为上做足了功夫，下足了本钱做给人看，心却远离神。我们每周人会来到教会敬拜神，心有没有在这里呢？我们每个月都会坐在这里领用圣餐，但是在领用圣餐、领受主的杯、主的饼、主的身体和他宝血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没有省察自己的罪，有没有思想神的救恩呢？即便我们按时做了十一奉献，我们心里是否真的承认并感恩，其实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主领受、从神而来的呢？神的话令我们看到，神在看待一个人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把这个人的宗教行为 和实际的生活状态区分开来看。相反，两者在神的眼里是统一的。一个人的信仰决定了他每天的生活状态，而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反映了他的信仰真实的光景，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犹大人犯了什么错误呢？犹大人把他们的宗教和他们的生活分开来，所以他们可以一边守着严肃会，一边在生活中活得不圣洁，活得作恶。但是在神的眼中，一个人的信仰与他的生活状态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体两面的。一个人的信仰决定了他的生活状态，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反过来反映了他信仰的真实光景。神希望他的子民既要守严肃会，也要行公义，既尽到那些狭义的信仰上的本分，也在生活中活出一个蒙神喜悦的样式来。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1:16-17，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可以先读到这儿。相比于以赛亚书的1:10-15，神用大段的叙述和重复的词语营造了一种气氛，使我们感受到犹大人没完没了的不断的重复徒有其表的宗教行为，令神感到厌烦。而在以赛亚书的1:16-17，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神在这短短的两节中，用极其简练的言语，一针见血的就指出神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到底神所悦纳的是什么。神对人的期望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认识到自己的罪，然后来到神的面前中，在神的恩典中悔改，就是悔改，不断的悔改，在神的恩典中靠神的帮助不断的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本圣经中，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的旨意从来就不是难测的，神的诫命从来就不是难守的。神不是把我们无法完成的任务，不是把我们无法承受的重担加在我们的肩上，相反，他告诉我们，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容易的。他借着各种各样的律法，各种各样的考验，各种各样的环境，无非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就是我们是有罪的，我们靠自己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如果想回到神的面前，只有依靠神他自己为我们预备的恩典和出路，就是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就愿意能够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靠神的帮助去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样式。我们继续向下来看经文，以赛亚书的1:18-20，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至此，先知以赛亚将两条道路、两种选择摆在了神的子民面前。一条是通过外在的宗教行为继续自以为意，继续活在自己幻想的那条自我救赎的道路上；一条是通过真实的信仰生活回到神的面前，靠着神的帮助去悔改得胜。以赛亚以挑战神的子民在两者中做抉择来结束这段经文。两条道路带来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是继续我行我素而被毁灭自取灭亡，还是凭信心顺服神而在神的恩典中被神所挽回和拯救呢？这是以赛亚那个时代上到国王乌西亚下到犹大的平民百姓都要思考的问题。同样，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写在经上的话也对今天的我们说话。这两条道路同样也摆在今天的我们面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供我们选择，我们该何去何从呢？第十八节非常的有名，也格外的值得关注。耶和华神在这里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为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我们如果不透过耶稣基督来理解这节经文的话，这节经文几乎是无法理解的，这节经文几乎是匪夷所思，这些经文几乎是不合常理的。为什么呢？大家仔细想过没有，神竟然宣告人血红的罪会变得白如羊毛，大家仔细想过没有，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这与神的本性是相悖的，这与神的本性是相悖的。神的本性是怎样？在出埃及记34章第7节中说，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神绝对的圣洁和公义的属性。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得罪神，他必然要经受神的烈怒和审判。神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神竟然在这一节对他恩典中的子民说，哪怕你们的罪像雪一样红，我也要把你们洗成洁白。神的属性永不改变，所以这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什么都不用做，靠着白白的恩典就蒙赦免得称义的地方，有人为我们买单了，有人为我们买单了。我们想一下，我们血红的罪被神洗得洁白如羊毛，神是用什么来洗的？神是用主耶稣基督的血，是用他自己儿子的血。今天在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看似靠着白白的恩典就蒙赦免的地方，得称义的地方，是因为有一位中保，他替我们成就了律法之下完美的顺服，是他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付上了惨重的代价，承受了神 烈怒的审判。罗马书5:19那里说，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称为义了。因耶稣基督他义人在律法之下完美的顺服，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那血红的罪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撕裂身体，流出宝血，承受神烈怒的审判和惩罚，我们今天可以在站立在神的恩典中，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称自己为神的孩子。神的恩典之约对我们这些约中的子民来说是恩典，但是对这个约的中保主耶稣基督来说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在恩典中不可以任意妄为，不可以得意忘形。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恩典中的生命，我们神子民的身份不是无代价的，不是无代价的，是神他自己付了重价为我们买赎回来的。神将这样的宝贵的恩典赐给我们，这理当引起我们的思考。在这样宝贵的恩典中，在神主耶稣基督付出这样大的代价中，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新造的生命该怎样活呢？是活的还跟我们原来一样，随从世界的风俗，按照自己的旨意，按照自己的意化，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任意而为，还是真正的来到我们生命的主人面前，认真的思考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他圣洁的标准，他美善纯全的旨意，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怎样的样式。神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就是透过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来成就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罪如雪般殷红，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靠着主耶稣基督一次性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用他的宝血将我们本来污秽、本来不配、本来肮脏的我们洗得洁白如雪、白如羊毛。先知以赛亚对那个时代的犹大人呼喊，希望他们能够离开虚假的宗教仪式，而专心仰望那位神所应许的拯救者弥赛亚。同样，神也希望今天的我们能够舍己，能够越来越放下自己的念头，更多的放下自己的主见，而单单的依靠主耶稣基督，在他的恩典中活出一个新造的生命来，能够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回到我们开头讲到的那个文化现象，万圣节，其实万圣节仅仅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其实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处境，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所经历的人生的百态，我们所面对的世态炎凉，我们看似要在其中做出很多艰难的抉择，我们看似要在一些很艰难的处境中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们会迷茫，我们会不知所措。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世上的一切事物。保罗曾说过，属灵的人有属天的智慧，可以参透万事。 其实透过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一切本质，我们直接去看我们去做每一个决定的动机，我们去看我们所面临的每一个抉择的实质，其实问题往往会变得出奇的简单。在几乎每一个抉择上，在几乎对每一个事物的看待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神在圣经中清楚无比的神的旨意面前，其实往往只有两条非常清晰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一条是顺服神的心意，在神的约中经历神的恩典，活出一个蒙神喜悦的样式，哪怕做这样的抉择在这个世代会被不理解，会要付代价，甚至要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付出十字架上惨痛的代价，但是那是蒙神喜悦的，那是有永恒的益处的。还有一条道路就是短暂的，我们只看眼前的利益，只随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只顾及我们身边人的看法，同学的看法，同事的看法，老板的看法，甚至政府的看法，那么我们必然会软弱，我们必然会在神的话语上打折扣，我们必然会对在神排他性的忠诚上做妥协。其实很多事情，很多问题没有那么复杂，当我们在福音里面透过耶稣基督用神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上看似复杂的一切事物时，其实一切都很简单。两条道路带来两种命运，要么在神的约中因顺服神经历神的恩典祝福和不断的帮助，要么在神的约中干犯神背逆神，承受约的咒诅，而自己走向那条通向死亡的不归之路。所以我们与犹大那个时代的与犹大那个时代的百姓官长既相同又不同。相同的是他们是与神立约的子民，我们也是与神立约的子民，他们是软弱堕落不配的子民，我们也是软弱堕落不配的子民，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永远无法满足神的标准，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也永远无法满足神的标准。神希望他们看到自己的软弱和无力时，能够回到神的恩典中，能够来到那位神所应许的救赎主面前。神同样也希望我们在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感到无力，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感到迷茫，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感到软弱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主刚强，能够靠着主做智慧的决定，靠着主走一条忠心的道路。不同的是，我们知道后来在以赛亚书1:7-20，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中，神对犹大人所传讲的这些可怕的信息，这些严厉的话，对当时的犹大人来说还只是预言而已，还只是预言而已，还并没有实际的发生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但是我们知道在后来这些在历史中有没有成为现实？有。犹大人经历了神借着先知一次又一次对他们的警告和劝勉，他们不但没有及时的回转醒悟，反而在自己的罪里越陷越深，最终经历了神可怕的悔改。神就真的借着外邦人巴比伦人的手，真的就像颠覆和摧毁索多玛俄摩拉一样， 颠覆了那座永恒之所谓的永恒之城耶路撒冷。神是轻慢不得的。今天我们在新约的亮光中，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更加的能够清晰的认识神的心意，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的去经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比旧约的犹大人也有着更大的责任，去在自己每天的生活中靠着神的恩典，在圣灵的帮助下活出一个属天的生活，与我们蒙召的身份相称。以上就是以赛亚书一章七到二十节神在他的话语中对我们的教导，以及我们在今天生活中可以应用出来的实践。让我们用带着悔改的心，带着一颗省察的心，带着一颗愿意回转到主面前去承认自己的软弱和过犯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用一个祷告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就如同以赛亚时代的犹大人一样，经常会犯罪得罪你。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是何等的不完全。而主，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你常常用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中回转归向你。主啊，就愿我们在真实的悔改中能够靠着你与老我征战，靠着你挣脱世界的诱惑，靠着你得胜罪的缠累。主啊，就求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合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更加愿意为你而活，让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因此而更加的圣洁。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